那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翻开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下的三到五章哈。那如果你今天上网的，就麻烦你在 chat 的地方哈，写上你的名字，那我就知道你有来啊。那我们这是在一个签到啊。好，那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那么前面有讲到。啊，大卫啊，因着扫罗王已经战死在基利坡山啊，那大卫也在犹大地啊，犹大地做在希伯伦做王，不过这个王只是部分做王啊，部分做王啊，因为整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现在就是犹大支派啊，直接在犹大支派啊，
播放
做王。那我们他做完之后呢，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在扫罗王啊，扫罗王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大将军啊叫亚尼尔，他就扶持了扫罗的儿子叫伊斯波瑟啊，那扶持他做王，但是他把这一个首都呢就迁到了约旦河东岸去啊。那中间在基遍发生一个征战啊，就是约押啊，约押是大卫这边的将军啊，跟这个扫罗这边的亚尼尔，他们就是有一个戏耍啊，就结果发生一些战事啊。好，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三章啊，大家就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啊。那这边讲到说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呢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那么这边很有意思，他讲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而不是大卫家跟扫罗家征战啊。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它的顺序都是很重要的啊。那扫罗代表的是肉体，啊，肉体。那大卫代表的是属神的这一边，所以属灵的一个身体。如果按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看的话，本来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就像扫罗一样，肉体是非常的大。但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属神的生命。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也特别到讲到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也就是说，你信主之后，你身体就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肉体的生命，那肉体的生命是属于情欲的部分。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喜好啦，在过生活嘛，对不对啊？但是信主之后，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属神的生命，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这两个啊不同的生命就会产生一些征战啊，征战。那现在扫罗虽然死了，但是扫罗家继续存在。虽然那个肉体好像变小了，但是还是存在。但是属肉体的常常牵引那个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向那边靠拢，所以有一些征战，也是征战。甚至扫罗，保罗都要想啊，保罗啊，使徒保罗讲说，哎呀，我两个里面那个生命在那边征战的时候，我想做的善，我没办法去做。那好像一个力量要牵扯他啊，那我不愿意做的却又去做了，那是讲到里面那种两个生命的一个征战。保罗最后说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啊？但最后他说感谢主啊，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啊。所以当一个信主的人，他生命虽然有还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一个属肉体的情欲的部分，也有一个属神圣灵的部分。虽然相争，但是只要你能够坚定的话，就如同这边讲的，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请注意哦，只是日渐衰落，并不是完全没有。我们的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但是过程当中，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学像这个司洗约翰所讲的，我必 衰微，我的主必兴盛，他必兴盛，我必衰微。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大卫家的生命可以日渐强盛，而扫罗家日渐衰落。好，那么紧接着就讲到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生了几个儿子，那这几个儿子有几个我们在后面会常常提到的几个人，像长子暗嫩，还有这个亚沙龙，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哇，这两个出现，而且真的在希伯伦，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里面，这样一半的孩子真的都是没有一个好的下场啊。那所以说真的，我们对儿女的教育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非常谨慎啊。那我想暗嫩跟亚沙龙的事情，我们等到后面会再提到啊。那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六节啊，第六节，他说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就是元帅啊，扫罗家的元帅。那扫罗死了之后，他就扶持扫罗的儿子叫伊斯波色啊做王。那亚尼尔呢？亚尼尔是扫罗王的堂兄弟，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的啊。他说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因为这个政权是他把他扶起来维持住的，所以非常有权势。那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日伊斯波色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嫔妃同房呢？可见这个亚尼尔在这个情欲的方面啊，那么跟扫罗的一个妃嫔那么发生关系啊，这件事情伊斯波色知道了，所以伊斯波色就来兴师问罪嘛，因为照理说他是王啊，特别是这个是他父亲的一个嫔妃嘛啊，所以他就来找伊斯波色，有点责问的这个口吻在那里面。那我们看到伊斯波色这个亚尼尔他的反应是什么啊？他说亚尼尔因为伊斯波色的话，就是指责他错误的地方，就甚发怒啊，当场就很生气的说出这些话来。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头啊，就等着犹大人来砍我的头啊，我像一只狗一样啊，人家要把你的头砍掉啊。他说我恩待你父扫罗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把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你看我扶持你们啊，扶持扫罗家，也把你扶持在王的位置上面的，你今天竟然还敢来指责我。你要知道啊，我就好像一条狗啊，我那个头啊都即将要被大卫把我砍掉了啊，因为犹大指的就是这个大卫家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个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啊，可见他也知道我的势力是越小啊，而大卫家势力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呢我是会被砍头的，因为这征战最后的结果我知道一定是输的，但是我还是扶持你。你既然不感恩，你还敢来指责我啊？一个城下，照理说他的名分是臣啊，国王还是伊斯波色啊，他竟然敢对这个伊斯波色作王讲出这句话，因为他权势很大。所以你看，肉体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比你大，我讲话就大声，我扶持你。所以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情欲，就是在一个情欲里面。第十节他继续讲咯，我如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跟犹大，从但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色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亚尼尔知不知道 神已经高抹大卫，要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很明显知道嘛，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了，可是知道却不行道，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不能讲常了有些基督徒知不知道神的话？知道，行不行？哎，再说，看环境吧，就是落入那个肉体的情欲的里面，就好像这个亚尼尔所说的，我知道神高抹大卫。大卫要治理以色列家，可是我这么长久以来，我还是在跟大卫征战。为什么？因为权势，就是因为权势啊。结果以斯波设真的吓死了，他真的吓死了，不敢回答一句。好，这个时候，这个亚尼尔被指责之后，又看到大卫家日渐强盛，而他越来越衰弱的时候，他。又想到了，那这长期征战下去对我是不利的，那倒不如我去投靠大卫吧，把江山都交给大卫吧，那这样子我或许还可以得到好处，等于帮大卫建国啊，他变成一个大功臣啊，那这个大功臣功劳可大的，所以你看十二节他就来看亚尼尔怎么做啊，亚尼尔就先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啊，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所以在这边谈判呢，就是来一个立约了这个我要是把国交给你的话，那你就给我做个什么大将军、大元帅了那大卫你就看哦，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那我们来看到大卫大卫跟米甲米甲是他娶的妻子那么当时扫罗王一直想要杀掉大卫那大卫又是人民所喜爱，对国家很有功劳贡献的。为因为当时的外患就是非利士人嘛，那大卫呢奋勇杀敌那立了很多战功特别是当大卫杀死歌利亚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一首歌不想大家记不记得？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在扫罗的心里，他就一直过意不去很想把大卫给杀掉，但是他是功臣，又不好把他杀掉，所以就设下计谋，就是说，你再去奋勇征战吧，杀死更多非利士人，立下更多战功，我就把大女儿嫁给你，大女儿叫米拉结果大卫果然杀了很多这个扫罗本来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把大卫杀掉，结果。事不成，反而让大卫的名声更显扬所以很生气，就把米拉嫁给别人了。结果等到有一天大卫来跟他要米拉的时候，他慌了，因为这是在大众人面前所立下的一个话嘛。结果人家现在要求你兑现的时候，他交不出米拉，因为米拉嫁给别人了，怎么办？哦，其他臣子来跟他讲，哦，你的二女儿叫米甲，哦，他非常的爱大卫，哦，所以。他又另生一计，他就跟大卫讲：“这样子好了，我米拉已经嫁给别人，没办法给你了。那我还有二女儿叫米甲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娴熟那我还是希望你做我的女婿，可是你要为我再杀100个非利士人。那杀100非利士人当做聘礼，然后聘金嘛，那我就把二女儿嫁给你。结果大卫杀了200，等于扫罗要100，他给200。”那这个就显明，其实大卫也是爱米甲好，那扫罗不得已啦，只好把米甲嫁给他了。但是扫罗还是很想杀掉大卫。结果你还记得有一次，这个扫罗正要杀大卫那结果米甲救了他，把他从窗户外面把他垂下去详情你也可以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好。结果这个扫罗就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本来瓮中抓 爹啊，要把大卫杀在他家里，结果米甲把他放走，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米甲嫁给了别人，那大卫过逃亡的生活。可是，在大卫的心里一直想着米甲，除了爱米甲之外，他还感念米甲对他的恩，救命之恩。所以我就想到说，夫妻相处啊，很重要的，除了说有爱情，因为爱进入家庭婚姻里面去，但是人的爱真的是有时候经过时间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两个人相处之间的摩擦等等，那个爱有时候会有点变质了人的爱总是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但是要常常记得对方的好处，记得对方的好处。大卫记得米甲曾经救过他，他一直记得这个恩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可以，你要来投降，来把这个其他的11个支派，那么并到这边来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请注意哦，大卫没有提出很多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可见这个条件多么重要，对大卫来讲。这个条件就是把米甲带来归我，把米甲带来归我。所以，真的大卫是非常的爱米甲啊。好，那这是属于大卫感情的部分可是啊，我们如果按照圣经来看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米甲是不能再回到大卫的身边因为根据《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如果夫妻在一起，因为某种原因，那么这丈夫要把这个妻子休掉的话，就给他一封休书了一封休书。那这个做妻子就离开了这个丈夫。那这个时候，这个做妻子的可以再嫁，因为她已经脱离那个婚姻的关系，她可以嫁第二个丈夫。可是第二个丈夫 maybe 过世了，或者是又被休了，就是又恢复自由之身。那这个时候，这个做妻子的第二任的这个妻子，她还是可以再嫁给其他的丈夫，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嫁回她第一任的丈夫。米甲虽然大卫没有给米甲休书，但是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原则，那大卫是不能再娶回米甲。如果按照《生命记》的记载，不可以。再来，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米甲也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作为人家妻子，而且他的生活很美满，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所以你看到15节到16节那边记载的时候，当大卫要米甲，所以米甲不得不又回到大卫的身边的时候。那个丈夫啊，就是米甲的现在的丈夫，是哭哭啼啼的，可见是又把一个美满的家庭给拆散。那这件事情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到底喜不喜悦大卫做这件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他不合律法；第二个，又拆散另外一个家庭。那再来，你再想想看。亚尼尔为什么会来投靠大卫？是因为他是个不义的人。他虽然扶持了扫罗家，让伊斯波设可以坐在扫罗家的王位上，但是他犯奸淫，他跟扫罗的一个嫔妃犯了奸淫，同时他对他的国王伊斯波设不忠啊，不忠不敬。所以亚尼尔再来，你还想到说亚尼尔为了自己的权位，又跑去跟大卫谈条件。那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不义的人，大卫所预表的是基督啊。特别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讲到他一生的时候，大卫一生有两件重要的使命在那里。第一个，建国，预表基督的国，他要建国。第二个是预备建殿的材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你看，要建神的国，怎么会容许用不义的方法呢？ 怎么用不义的方法？所以大卫在这里，你看，当亚尼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好像邻里觉得说，哎，我在希伯伦做王啊，他在希伯伦一共做王7年半，那是他等候的时刻。那现在扫罗死了，照理说他名正言顺可以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现在就在希伯伦暂时做以色列的王，其实他还不是以色列王，他顶多只能说犹大的王，他只能部分做王而已，所以他还在学习一个耐心等候的一个工作。现在一个大好机会，这个亚尼尔来跟他谈和的时候，他心里也觉得，哦，这是不是神的时刻了？哦，但是他没有祷告，他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他就采纳了。这个事情我又想到，你还记得神应许亚伯兰要给他一个孩子，在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就应许他这个应许。可是10年过去了，到他86岁的时候，哎，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看到自己年纪老迈了，而他妻子撒来也断了生育的那个能力的，因为月经停止。但是神你说要给我儿子，还没有看到，结果我看到的环境是我越来越老，而我的妻子也不能生，那我怎么可能有儿子呢？结果他听从他的妻子撒来的建议，让他跟埃及来的那个使女夏甲同房嘛，就生了一位以实玛利。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哦，好，以实玛利不是神要他做的，但是这个亚伯兰等不及啊，神有应许要给他儿子，但是等了10年，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所以等不及的情况下，他就替神来完成神的应许。神，你说儿子，那你好像从你这边没有，那我就按照人的意思，那我就跟夏甲同房，那我就生一个儿子，来成就神的应许。你知道，当生下以实玛利的时候，神不跟他讲话，多久？如果你要去看，一直到亚伯兰99岁，整整10多年的时间，神不跟亚伯兰讲话，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重新跟他讲话。所以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让神不喜悦。大卫这件事情，神喜悦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喜悦吗？啊，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分析的，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但是大卫还是要建国，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要做的一定要做成。但中间神会管教，神也会拦阻。不要忘了，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神的手怎么做。17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啊。亚尼尔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为什么特别讲到便雅悯啊？因为犹大便雅悯是在南边的，在南边的犹大已经归这个大卫嘛哈，但是便雅悯还没有啊。那亚尼尔就是劝说以色列的另外11个支派的长老就是宗教领袖就是这各族的族长的意思了。说服他们说：“哎，神早就高抹大卫做王啊！你们从前也愿意，只是在扫罗的权下，你们没办法。那现在扫罗已经死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哎，可以按照以前你们的心愿来做啊。那他们呢？这个时候20节，亚尼尔就带着20个人就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之前是派人去。”现在他带20个人来见大卫，大卫就很高兴了，就欢迎他们设宴招待他们。21节，亚尼尔就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 我主我亡，那真以从仇敌啊，之前是两国对立哈、哦，是仇敌啊，哦，那现在说大卫是他的主，是他的王啊，要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呢、啊、去做王。那大卫很高兴呢、啊，就欢欢喜喜的送亚尼尔回去啊，亚尼尔平平安安走了。好，那可能接下来就大功告成了哈、哦。结果我们来看事情怎么发展啊？神的手怎么介入啊？来看一下22节，约押是大卫的将军、大元帅啊。约押跟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猎物啊，就代表他们打胜仗了啊。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边啊，因为大卫已经送他离开了，平平安走了。结果约押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了哦，听到亚尼尔来了哦，王还很高兴跟他立约，还平平安送他回去哦。他知道之后呢，你看24节，约押去见王，王就大卫了哦。他说：“你这是做什么？”哎，你从这句话听，你会发觉这个约押怎么样？这个态度对王的态度怎么样？他说：“你这是做什么？”这个好像在质问，好像上司在质问下属一样。不要忘了，真相王是谁呀、啊？大卫。可见约押也是一样，仗着自己有权势啊，对王可以讲话，这样用质询的方式啊，我来质询这个王哈、啊，你到底做了什么啊？我们看到约押哈、啊，约押跟亚尼尔一样哈、啊，那人一旦有权势的时候，哇，那个讲话就是非常的不礼貌、不尊敬哈、啊。他说：“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然后他就踪影不见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要来欺哄你的，要知道，要探听你这个生活起居啦，好来害你的哦。”结果在亚尼尔讲完之后呢，他就追踪出去，他就急忙的去追亚尼尔，追到亚尼尔。就说：“哎，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讲啊，到旁边去啊，就拉着他的耳朵要讲悄悄话啊。”结果亚尼尔也没什么戒心哦，就耳朵一附过去，这个约押就抽出刀来，往他的肚腹一戳，就把他杀死掉。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因为他们在基甸这个地方，那么。本来说啊，让少年人去戏耍一下，戏耍就是在那边比武一下了哦，这个比武啊，大家玩一玩啊，结果就发生战事啊，结果一打下来啊，这个双方都有伤亡，那亚尼尔啊，他就跑了，因为他这边打输了嘛，他就跑，结果这个约押的弟弟叫做亚撒黑。撒黑啊，那因为他跑得很快，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一直追。这一根这个快马加鞭啊，不偏左也不偏右，一直追约押哈，紧追不舍啊。约押还劝他说：“啊，你赶快就是转别的地方去哦，随便抓个人杀一杀啊，那就说是我就算了啊，不要来杀我，免得我把你杀了哈。”结果这个亚撒黑还是不管啊，拼命的追，结果他就被。约押，亚尼尔就把他杀掉了。那这个时候，约押从这边来看，他非常的恨，非常的恨这个亚尼尔，因为他杀了自己的弟弟嘛，想要报仇。第一个想要报仇，第二个，这个亚尼尔带着以色列的11个支派来归顺大卫，那他可是变成。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功臣啊，那到时候一定是做大官嘛，可能就做整个以色列大元帅了。那这个时候对约押来讲，就造成一个威胁了，就造成一个威胁了，因为现在这个权势最大是他嘛。那如果亚尼尔来的时候，就把他压下去了嘛，所以他就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到约押这个人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其实也是一样，肉体的关系。 就把他杀了。好，这个杀的事情就大喽。本来十一个支派都来归顺哦，啊，结果王说好，平平安的回去，我们就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吧。结果大卫的元帅约押，竟然就把亚尼尔在暗地里面就把他杀了。这个消息要是传出来的话，整个以色列会怎么想？哦，表面一套，私底下有一套。哦，原来大卫的心是这样的一个谋算，这样的一个恶毒，哇，这个他们就很紧张了。那我们跟你和的话，到时候你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们呢？啊，大卫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大卫听见就说：“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28节啊，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于我跟我的国。”就代表说这件事情跟我，跟所有的这个犹大里面的所有的百姓是没有关系，纯粹是约押个人的恩怨啊，以及他的心这样子而已啊。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哇！这整个咒诅约押，咒诅约押哦，这个代表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我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咒诅约押，可见他对这件事情怎么样？他也非常的恨恶，非常的恨恶。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句话是讲在约押面前，还是约押背后？我想一定是在约押的背后，因为约押可以在他面前直接讲：“大卫，你这是在做什么？”所以大卫真的对约押真的是也是忌惮三分啊，所以他也不敢在他面前讲啊。好，只是说要跟大家表明，那不是我做的，那完全是约押个人事情啊。好，31节哈，我们看大卫继续怎么做啊？大卫就吩咐约押跟跟随他的众人，他说：“你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的关前哀哭。撕裂衣服哈，这个腰束麻布啊，这是指最心里悲伤到某一种程度表现在外面啊，这个。”以色列人哦，那他表达悲哀最极致就是用这种方式啊。那神也告诉我们说，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裳，撕裂心肠哦。那从内心做才是最重要。但是我相信他真的是从心里面这样做，因为圣经这么讲到大卫的话啊，不是做做样子而已啊。好，同时还为约押作哀歌33集啊。他说：“亚尼尔啊，不是为约押，抱歉，是为亚尼尔，亚尼尔啊。然后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被暗杀呢？你怎么会这么相信这个约押啊？”他说：“你的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却。”就好像人死在罪孽之辈的手下，然后两个人都骂了，约押也骂到了，这押尼尔也骂到，一个愚蠢，一个是罪孽之辈啊。那同时呢，众民又为押尼尔哀哭啊，一直到日落啊，日头未落时候，大家说哇，一整天够了，然后起来吃个饭呢哈。但是大卫说啊，我如果在日落。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赏罚于我。那大卫是真心的来为亚尼尔哀哭，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大卫做到这个样子，大家才相信。哦，原来大卫，并没有意思要杀掉 亚尼尔完全是约押自己的啊。然后38节，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原来在大卫的心里，这个亚尼尔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大元帅啊。其实我们刚才讲亚尼尔这个人的确不义、不忠、不敬、不义啊，他不是一个义人，可是他却是一个擅长作战的元帅，这对大卫要建国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神拦阻，因为不义的人不能进到神的国啊，怎么可以用不义人的手来建立神的国呢？因为大卫要建的国，就是预表着基督的建国，神的国啊，所以不义的人不能插手在其间，一定是神的手，一定是神的手啊。然后39节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我还是软弱啊。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就讲到约押跟这他的弟弟啊，两个人啊，亚比塞啊，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你从这句话，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卫好像在有点抱怨？我虽然做王，但是有两个，那两个比我还强，所以我还软弱。那请注意啊，大卫是神的受膏者，是神膏他做以色列的王，神不是膏约押做王。所以约押再怎么强，大卫依然是做王。可见在这里这一章里面，真的大卫整个邻里好像又不是那么的明亮。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都是起起伏伏，但是每次学到功课，遇到挫折，遇到他的好像有点不太明亮的时候的一些软弱，或者讲到一种愚昧的时候，当大卫回过来，他认清了，他一定是认罪悔改。所以大卫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懂得认罪悔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大卫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本质都一样，但是他可以成为合神心意，是因为他懂得回来，懂得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在第三章里面讲到，他这个也想利用亚尼尔的手来建立他的国。这是他的愚昧，但是神伸手，他看到现在我还是软弱，因为那两个比我还强大，但是他忘了，不是他忘了，他就是太轻盈，他真的是看到他的软弱啊，他就是有软弱啊。但是保罗也劝我们，保罗说啊，我宁愿夸我自己软弱，好叫神的能力复庇我，有没有？那保罗也讲到说，我们这软弱的身体里面却有一个宝贝，有没有？而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所以我所有的一切不是靠着我这个软弱的肉体，乃是我有宝贝在我的里面，他的大能大力要来复庇我。所以第三章大卫又在学功课啊。好，我们现在是紧接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那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那当然的，因为整个国家的一个安定是靠着亚尼尔这个大元帅啊，把他镇住的嘛。他说的权势是因为亚尼尔嘛，所以当他指责亚尼尔不对的时候，亚尼尔反过来讲了一句话，他就怕死了。现在亚尼尔被杀了。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手就发软了，而且以色列众人通通惊慌了，怎么办？怎么办啊？结果这边讲到有两个军长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那有两个军长， 啊，就元帅下来就军长了，人权势很高了。一个叫巴拿，一个叫利甲，啊，讲到这两个人，哎，突然中间又穿插了另外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再讲到这个利甲跟巴拿，讲到这两个人，哎，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寄居这样子而已。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可见这事情也蛮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节，他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哎，扫罗的儿子做王那个叫做伊斯波设啊，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啊，都是怎么波设的哈？好，他是瘸腿的。可是那瘸腿不是天生的，他本来都是很健康的啊，只是扫罗跟约拿单死的时候，那个消息传回耶斯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5岁，他的乳母啊，这个要抱着他，因为很慌张，就不小心把他摔倒，一摔倒就把那个脚摔瘸了，好，就讲了这么一段，就突然插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好，这个伊斯波设，等一下他会被杀了啊。伊斯波设是扫罗家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说扫罗代表的是肉体，那肉体就越来越衰残哦。好，伊斯波设死了，等一下就会讲到他死。他死了之后，谁可以继续在扫罗家做王？那看起来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会起来做王。可是后来他没有做完，因为马上就要全部归顺大卫了。那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扫罗日渐衰弱嘛，对不对？日渐衰退，代表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肉体的生命，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只是。你越让你里面的圣灵来做主做王的时候，那圣属灵的这个生命就越来越强盛，那属肉体的生命越来越衰残。可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越来越衰残，但是没有完全灭绝，没有。扫罗死了，伊斯波设，伊斯波设死了，还有谁？米非波设。但是越来越衰残，他甚至是瘸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一生在走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就是让我们的肉体生命越来越小，甚至让它瘸了，让它瘸了，让它对你的生命当中那个作用越来越小，而我们属灵生命是越来越向上面走。那这就是成圣的道路。我这里看到大卫越来越大，但是这过程不是没有愚昧哦。你看后来大卫还是发生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哦，还是有。但是每一次他生命经过一次愚昧，又回转归向神，他的生命又更加成熟。成熟是个过程，没有绝对成熟，但是有相对成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神的儿子，是越来越像哦。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像耶稣，完全成熟呢？见主面的时候，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那时候才是完全。那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学习，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好，第五节到最后，再讲到这两个军长，这个巴拿跟利甲，他们就趁着伊斯波设，在睡觉的时候，睡午觉的时候，就把他杀了。杀了呢，就带着他的首级去投降大卫，等于就说，我把这个扫罗家全部铲除了，把那个王位。这个做国王的头砍下来，那我来投降，带着这个首级来投降的时候， 啊，你看，我就立了大功，我等于为大卫家立了大功，所以呀，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嘛，他就来投降大卫。但是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来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第9节啊，大卫就对着他们两个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是，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啊。好，11节他讲什么？何况已经有拳击之剑了啊，前车之鉴。这个不义的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杀了神的受膏者，我就把他杀了。他以为来立大功了，结果不是，我把他杀了。现在11节，你们也做了这件事情。他说：“何况二人将一人杀在床上，二人谁？就是你们两位。一人是什么意思？一人是因为他是扫罗，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的儿子。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人杀在这个床上呢？好歹他是你的王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做这样事？”何况你们是恶人杀了义人，而且是暗杀，这么不光明正大的啊！这个暗杀，人家睡觉把人家杀掉了啊！他说：“我岂不向你们流他讨流血的罪呢？从世上除灭你们呢？”就把他杀掉，把这两位给杀掉。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啊！那么大卫在三四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三章里面他遇到两个试探，一个是来自于亚尼尔的一个跟他的一个商议哦，他接受，他说好啊，你只要把这个米甲带过来，我就这个跟你立约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啊？第二件事情呢，那么就讲到他这一个，要拆散人家嘛，哈，那约押这件事情啊，杀了亚尼尔啊，他也是没有啊，灵里非常的敏锐啊，也很不小心，对不对？还说这个我现在软弱，只有这两位，这个现在比我强啊，那他也没有依靠神啊，真的没有依靠神。但是第四章的时候好像回来了，他好像真的回来了啊，就是做对了一件事情，这是他做对的事情啊，把这个恶人，因为在建立神的国，同样的原则，建立神的国不能用不义的手段，建神的国，建国是神的心意，但是过程当中不容许不义的手插进，啊，那岂不是污秽了神的国嘛，对不对啊？好，紧接着我们来看到第5章啊，第5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啊，众支派，那不是全部人都过来的，那这几百万人不可能嘛，哦，一定是各族的领袖啊，11个支派嘛，因为现在犹大支派在希伯伦已经永在这一个大卫作王嘛，其他还有个11个支派啊，上面各派代表。那谁能代表？那当然是各支派的族长了哈，啊，就重要人物了，宗教领袖了，他们就来了，跟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代表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是非常亲的啊。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也就带领我们去征战的啊，杀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就是大卫啊，你立的非常大。"的一个功劳，耶和华曾应许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可见他们也都知道大卫受膏做王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说碍于扫罗做王嘛，我们不得不哈，所以我们也等待神的时刻了哈。第3节，于是 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和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看大卫做王，我们一起讲说大卫做王都不是他自己说，哎，我来革命啦，那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啦，那我来做王，不是。你看大卫做王刚开始啊，大卫啊，在撒母耳记我们就讲过，大卫一生都是被追赶的人，大卫一生都是被追赶的人啊。这个大卫被扫罗追赶，哇，整个撒母耳记现在看啊，大卫好可怜哦，一直被扫罗追杀哦。对，他是被追杀的，但是你会发觉在每次追杀当中，神都成为他的保护。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讲到说，神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诗歌，这是大卫一生的经历。就是因为他被逼迫被追杀，所以他认识神，因为神拯救他。好，每一次被追杀，就是往这一个做王的位置上更进一步哦。扫罗不管怎么追杀，永远追不到他，追不到他。被越追杀，大卫的生命越长进，他越认识神。神在预备大卫，怎么预备？兴起环境，什么样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所以基督徒碰到恶劣的环境，凡事谢恩，你就好好谢恩，感谢赞美主，这是让我生命成长最好的机会。如果没有环境，我都不晓得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一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们是这么软弱的人。当我们认识自己是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抓住神，认识我是这么不配的人，而我的神是那么的伟大，让你的肉体像大卫一样，借着被追逼，不断生命被熬炼。好，大卫在希伯伦是他自己说：“哎，我可以回来了啊！扫罗死了，我可以回来做王了吗？”没有，他很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我可以上犹大去吗？”你还记得第一章他的祷告吗？我可以上犹大去吗？神说可以。好，他又继续问神说：“那我上犹大的哪一座城呢？”神说：“希伯伦。”再来说扫罗死了吗？那大卫是神受膏做以色列的王吗？那等于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吗？哦，何必还要去问神？但是大卫认识神，是神立他做王的，所以他等候神的时刻，等候神的引导。哦，现在做得非常好，祷告，祷告寻求，我可以上犹大去吗？我可以上哪一座城呢？果然他遵循神的引导，他谦卑寻求神，神引导他，他果然到了希伯伦。到的时候是犹大支派的人来请他做王，所以他是被拱上去的。就像我们耶稣基督，他怎么上十字架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因为一大堆人逼迫他、辱骂他、刑罚他、审判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王的，他也是被人追逼成为王，所以大卫的一生是在预表基督啊。好，现在这一个要做以色列王，是他去革命来去打下来的江山吗？也不是，是以色列11个支派的众长老来到希伯伦，请大卫做王，是大家又把他拱上去的。那是神的时刻，那是神的带领。大卫安安静静的在希伯伦做了7年半，那是他等候的时光。那我们就看到 其实神所使用的人常常是要耐心等候，这个耐心等候可以说是旷野的时期。像摩西，摩40岁以前的摩西，他是一个这个埃及王子啊，他学了埃及一切所有的学问。哦，这个国王埃及王也是非常法老王非常的喜欢他，哦，他也觉得我可以为神做事，我可以为我的同胞希伯来人做大事啊。结果一出来就杀了两个，为了拯救这个希伯来人啊，被欺负嘛，当奴隶嘛，就打死了两个埃及人。结果这个希伯来人也不挺他。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呢？”然后埃及王知道了，也要杀他。就大卫怎样？啊，不，这个摩西怎么样？摩西就跑啊，跑到旷野啊，米甸的旷野埋了多少年？40年，40年旷野的时间，在熬炼整个摩西的生命。因为40岁以前的摩西是一个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口才也好、知识也好、能力也好。都是一等一的，他以为可以为神这个大发热心哦，拯救以这个以色列人，可是神不用他，神不用他，神就让他在旷野里面，你什么也不能做，一天到晚看着羊咩咩。等摩西80岁的时候，神在呼召他，呼召出来的时候，摩西说什么？他谦卑到一种程度，他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啊，我已经什么那个志气什么都磨光了啦，我什么都不行了啊，我连讲话都讲不好。我相信这个40年的光阴，神就是让摩西变成这样的人，完全谦卑下来。”当你完全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用他，因为接下来的40年是多么不容易呀、啊！40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流浪整个40年。哎，以色列不好搞哎，他们一天到晚抱怨，一个人抱怨你就会受不了了。40年了，像摩西抱怨了多少人？大大小小200万。如果没有这40年的旷野的这个熬炼，他怎么可能带得了呢？对不对？他一早就受不了了。但40年，他的心智已经被熬炼成那个样子。所以神才说，这个摩西啊，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真的，40年的光阴啊！那你看，其他的也是一样。扫罗，这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神啊，神四面大光照着他，他整个信仰上180度的翻转之后，他为主大发热心，想要去传福音，结果神把他放到哪里去？阿拉伯啊，3年的时间把他冷冻在那个地方，3年什么事都不能做啊，出来又讲大发热心啊，但是这个一出来传福音啊，那个。做了基督徒，对他都非常的害怕，因为扫罗以前就是专门逼迫追杀基督徒的。啊，结果这个以前跟他一伙的这些好伙伴们，看到扫罗信主啊，保罗信主啊，又回过头来，这个要对保罗不利啊，所以保罗逃啊，逃走了，很可怜。他保罗，扫罗是用跑，哎，保罗是用跑跑的，跑到哪里去？大树。他的家乡啊，多少年？10年，10年，做什么？圣经没记载。默默无闻10年，10年之后，巴拿巴才到大树把保罗带出来。保罗这个时候生命完全，为主大大做工，是他在旷野时期。这么长久的时间出来，神才大大使用。所以你看看，这个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属灵的伟人都经过旷野期，你好好去看每一位。约瑟也是这样子， 雅各也是这样子，亚伯兰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也是在旷野时期啊，真的要恭喜你啊，神要大大使用你啊。那好，那再继续往下看哈，我们回来哈，在第四节，大卫登基，这个登基是做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国王啊，这个登基是又不一样了，是真正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之前在希伯伦叫做部分做王，现在登基。那是真正的啊，他说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他也是很年轻的啊。不过你看这30岁前的经历是不得了的啊。好，大卫在位40年，所以大卫一共活几岁？70岁啊，这么好的人才活70岁，我这个未免太短了。好人应该让他多活一点，为神多做一点事啊。那我们看到最后。当他70岁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好吧，卖个关子哈。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先回去看啊，可以先去看。当大卫过世的时候，神给他什么评语啊？可以去看一下，很宝贵的哈。那时间到了，我们会好好的讲这一集啊。那如果你等不及，我也希望你等不及哦，赶快去看啊。那到底神讲什么话啊？好，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那是等候神的时刻，旷野的时期7年零6个月。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跟犹大王，就整个十二个支派的王，总共33年，33年，所以合起来在40年又6个月。好，再来，那你说是不是神就真的就是这个时刻呢？紧接着就两件事情来印证，这果然是神的时刻。大卫做王的时刻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可以再回想一下，神借着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啊，可能是青少年啊，这个非常年轻的大卫。神差遣撒母耳去膏大卫做王，这是应许。这是应许，因为高某他做王不是马上做王，不是，一直到什么时候他真正做王？这个时候，30岁的时候，这叫应验。神说出了一个话来，但是还没成就，那个叫做预言，也叫做应许。应许到神成就这一段，成就的时候叫应验，应许到应验这一段。叫做神的时间，那我有神的应许，要等到应验，那有一段时间哦，这时间对大卫来讲，啊，可能就是10几年、20几年，对不对？对摩西来讲是40年，那对我们来讲，我不晓得，可能几天、几个月，或者是好几年都说不定。但在这个等候的时刻，我们不晓得多少年，我们应该怎么办？耐心等候，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耐心等候的事情，很多很宝贝的话，对不对？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有没有？他们必返老还童，有没有？力上得力，恩上加恩，凡耐心等候的必不至羞愧，有没有？哇，必不至羞愧，就是把那羞愧拿掉。只要你愿意耐心等候到最后，神的应许应验，那个时候你就脱去那个羞愧。所以耐心等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好，哪两件事情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大卫跟跟随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耶路撒冷太重要了，我每次想圣经出现最多的城是哪个城？耶路撒冷。 到大卫时期，耶路撒冷还不是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你看整个迦南地，哦，真的，神这个应许给他们以色列人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约书亚进去得地为业，整个四世纪有多少年了？到这个约书亚进去就是再过来就四世纪，对不对？四世纪400年，然后加上扫罗，连扫罗王都没有把耶路撒冷攻取下，因为这边讲说什么人？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迦南地的原住民啊，也是巨人啊，一直打不下来。为什么打不下来？因为他地势啊，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啊，你要攻打他，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你要养攻嘛，对不对？那他们这三个防守很简单，弓箭一射你就没办法挡了，对不对？很难攻下来，400多年以色列人都没办法打下来。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是神要立威他名的地方，是神要盖圣殿的地方，是要成为神的一个居所地方。所以圣殿盖在耶路撒冷，这块地多重要！你不要忘，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心意是在耶路撒冷，神的心意都在耶路撒冷哦。撒旦知不知道？撒旦都知道。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挡神的意思，抵挡神的意思。神，撒旦知道神的这个计划，所以他抵挡神，他就破坏神的计划。神应许亚伯兰迦南美地，对不对？所以迦南美地先被谁占领去了？含的后代，含的后代，闪、含、雅、佛嘛，哦，挪亚不是三个儿子，那个含，你还记得吗？含就占据了应许之地，因为应许之地是神的一个计划，神对他百姓一个计划，就是在迦南地。撒旦知道，所以撒旦先占领，不让你进来。好，要立他为名的是在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样先占据。所以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属灵征战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但是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你要知道，最后新天新地，那个新地、新天新地在哪里？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你们还记得吗？那彼得前书特别讲说，哎，主乃活石，所以所有基督徒都要成为什么？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活石要建造什么？灵宫，有没有？灵宫，这个灵宫，其实说真的，指的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说，新耶路撒冷城那个城墙每一砖每一瓦是谁啊？就是你啊，就是我啊，就是基督徒啊，从这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成为活石，在建造新耶路撒冷城了。所以耶路撒冷太重要了。你看，所以这一块地这么难攻打，即使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了，400多年依旧被耶布斯人占据，直到什么时候打下来？大卫，大卫，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个答案给你。大卫打下来，耶布斯人多么瞧不起大卫，你说哈？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绝不能进这地方。”这什么意思？他说：“你要打赢我们哦，除非啊，我们眼睛瞎掉，除非我们的腿都断掉。哦，如果眼睛都瞎掉，腿都断掉的话，你才有可能打进来。”何况我们现在身强体健，也就代表大卫你根本打不进。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说你都不敢说瞎子瘸腿，啊，谁住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啊，除非我们都是眼瞎的，除非我们都 腿都瘸的，你才有可能打赢我们，你才可能可以把耶路撒冷给占下来。可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身强体壮，所以门都没有意思啊。结果大卫就把他打下来，锡安的宝藏大卫城，所以这个讲的是锡安的宝藏，锡安山嘛，对不对？锡安的宝藏其实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讲的就是大卫的城啊。好，这打下来了啊，怎么打啊？这个是非常激烈的一个战争啊。不过神真的引导他怎么把他打下来啊。第九节，大卫住在宝藏，这个宝藏很有意思啊，这是神保护的地方啊。所以给这个宝藏称为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来，周围筑墙。第十节就是大卫打胜仗的一个原因。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今天大卫可以攻下耶路撒冷，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讲到万军的时候，讲到是一个征战，神是征战的元帅，所以依靠他就能打胜仗了。大卫专心依靠神，他就把耶路撒冷给打下。而且你有发觉第十节讲什么？大卫日渐强盛。在三章一节你还记得吗？扫罗家与大卫家征战，有没有？刚开始要讲对不对？结果扫罗家日渐衰落，大卫家，有没有加个家哈？大卫家日渐强盛，有没有？但在这边讲的是大卫还是大卫家？注意看，也就是圣经一个字就差很多了。这边第十节讲大卫日渐强盛，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作王的日渐强盛？可见大卫作王是神的心意，而大卫这个时候专心倚靠神打赢胜战，是因为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耶和华与他同在。哇，非常重要哈！所以大卫是讲到他自己，他是国家是个强盛，他国家之所以可以把这个一直攻打不下来耶路撒冷打下来，是因为大卫这个人专心倚靠神，他的生命又更成熟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哇，这一节经文哦，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思想，好好把它画下来，好好把它背下来，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现在疫情的时候，真的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你看环境，耶路撒冷耶布斯人这么强盛在那个地方，而仇敌向我们耻笑我们，除非我们眼睛瞎了，腿瘸了，否则你是没辙的啦。但大卫不是看这个东西，大卫专心倚靠神，他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好，这个就是一个印证啊，一个印证啊。接着再来看另外一个十一节，推罗王，那是外邦的一个王啊，叫西兰的啊。他是靠地中海的一个国家啊，将香柏木啊，那地盛产香柏木，香柏木是又高又结实，非常木料非常好，而且有特殊的香味的一种啊，非常高贵的木材，这是建造圣殿圣，还有他的皇宫啊，这个宫殿啊，最主要的建材哦，就是香柏木，运来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你王，王住在哪里？住在王宫嘛，王宫叫宫殿嘛，哦，原来是给大卫一个贺礼啊，哦，而且他是主动的。我们不晓得说大卫跟这个希罗王的交情如何，我们不晓得，不晓得，没有圣经没有特别讲。但是这又是一个印证啊，大卫做王，马上就有材料，主动把最好的材料。不但材料来了，工匠木匠也来了，哇，这是神也为大卫来预备的啊，就运来了，主动运来的啊。所以十二节，大卫就知道，大卫就知道，就是印证了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知道。好，再来，我们来看大卫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生了哇11个孩子哈，这个很重要了哈。这个前面在希伯伦生的6个儿子，结果里面很有名的这个暗嫩啊、亚沙龙，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啊。但是在这个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生的这11个儿子，其中就很有名了，有一个叫谁？所罗门有没有？就在这个时候生的。所罗门建圣殿的那位君王，也就接续大卫做王的所罗门，非常重要的一位啊。好，我们看到17节。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啊，看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宝藏刚刚已经讲过，就大卫城啊。那非利士人来了，散布在利伐因谷啊，就是说敌人已经到了啊，这个山下了啊，这个围攻了，准备要来攻打了啊。其实大卫这个时候也是兵强力胜的哦，也是可以一打的哈，而且这个占的地势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他都有啊，他大可这个说我们打就打吧，你来了这个我就跟你拼了啊。但是大卫你看哈，他怎么做？他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耶和华，他国势强大，我前面不讲他国势兴旺吗？强大吗？可是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来到神面前求问，问什么呢？他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啊，你把他交你有没有把他们交在我手里？你有没有交给我？交给我的意思说，我可不可以打败他们的意思？”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哦，他祷告了，神回应：“哦，可以，而且已经打胜仗。”神说：“交给你的意思说，你跟他们征战，你必然得胜。”20节，大卫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巴利皮拉辛，其实这个原来名字什么不晓得，是后来大卫所取的，叫做巴利皮拉辛。巴利皮拉辛什么意思呢？这边讲说大卫在这个地方击杀非利士人，击杀代表杀得好过瘾啊，就打胜仗的意思了啊。然后打胜仗的时候，大卫就说什么：“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巴利皮拉辛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在我的面前冲破敌人，就好像水冲去一般。这水一冲下去，所有的脏东西通通冲光。哇，这力量是非常大的。巴利皮拉辛，好，结果呢？21节很有意思，他说非利士人把偶像撇在那里，非利士人把偶像撇，故意丢的啦，撇在那里。大卫跟随他的人就拿去了。那仇敌的工作是这样子哦，我虽然被你打败了，他就把偶像这样撒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就让人去捡，捡去干什么？拿去拜。偶像是拿来拜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继续要败坏你。因为撒旦非常的狡猾，虽然我打败了，但是我就另外一个诡计，我就把偶像，哎，他们偶像可以做得很漂亮的，哇，这个好珍贵哦，这么雕个这么漂亮，你拿回家干什么？他要败坏你的生命，哎。大卫跟随人拿去了，那你说，哎，他们拿回去拜吗？不是的，他们把它拿去销毁掉，免得败坏人心。你看大卫跟随他的人多么明白仇敌的诡计。22节，好，仇敌的工作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停止了，不会的。仇敌的工作啊，就像海浪一样。海浪是一波，接着就是一波啦。 你不要说我胜过这一波就安了啦，暂时安了而已。紧接着第二波又来，你看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几次？三次啊，一次没成功，再来第二次没成功，再来第三次没成功。你看圣经怎么讲？撒旦暂时离开，什么意思？暂时离开就是说，现在打败力，我打败了，我输了，那没关系，我先退一下，好好调养一下，再想想看什么方法，继续要等待下一波的攻击啊。撒旦不会就从此不攻击，不会的，一波接一波。所以你看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是布善在利伐因谷，又刚刚那个地方，同样地方又来了，又来攻击。大卫依然求问，大卫不是说：“前面我已经打了，你看打得这么容易，你现在又来了，不知死活，好吧，我用同样的方式，我就去打你吧，再一次把你杀得片甲不留。”没有，大卫怎么样？23节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大卫求问，求问就是祷告，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说不要一直上去，不要一直上去，就不要用前面讲那个方法的啦，前面那方法就直接上去跟他攻的了啦，正面攻击的，一直上去，意思就是说正面攻击啦。他说什么？要转到后头去，哎，迂回战术，侧面攻击啊，前一仗是正面攻击，现在。转到侧面去吧，啊，转到后面去吧，哎，战术改变哦。好，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还告诉你啊，那边有桑林哦，桑树啊，桑树林啊，从那个地方你派军队啊，绕到仇敌后面，到那个地方去，从那边打。什么时候打呢？还有时间哦。你看神都把战略告诉你啊。然后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哎，奇怪，桑树，我不晓得你看过桑树没有哦？桑树那个树枝啊，是桑树可以长高大，没错了。桑树这个枝条上面那个桑树叶，说真的，薄薄一片哦。人怎么站在上面呢？你开始就想说，哎，人怎么爬上去还可以啊？要站在桑树上面，而且要在上面走，还发出脚步声啊。可能吗？这站上去不跌下来了吗？哦，按照我们理智怎么想，想不太通哦。而且啊，这个桑树那么小一片，人站在上面已经不可能，还要发出脚步声，那可能吗？站上去人不就跌下来了吗？哦，你越想越不可能。其实神怎么说，我们要凭信心领受，凭信心领受，你要相信，信心就是你觉得不可能，但是。我愿意选择相信，好，而且要听到那个声音呢，人的脚步声是很微弱的，所以代表大家怎么样？安静等候，等候到什么时候？听到桑树林的树叶有脚步声，那就是一个 sign 咯，那时候再去攻打而且要急速前去啊，你不要慢慢打，你听到声音就赶快冲出去打啊，是时候到了。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的军队，这告诉我们什么？原来不是我们打的，是你听到声音都赶快出去，因为耶和华早就派军队在你前面为你征战。哇，你就可以知道征战是谁征战？神来，神为我们征战，但是你要不要配合？要。你不要说啊，神，你去打就好，我就在这后面看好戏就好。神说你要速速上去，吩咐你上速上去，所以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对了。好，大卫就遵着，你看神怎么说，大卫就遵着，太重要。神的话是要遵循，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哈。你们有的吩咐又去做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我要向他显现。有没有这句话？有了我的吩咐， 就是你听了神的话又去做的，就是大卫所讲的遵行神的话。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讲的话虽然不合逻辑，虽然通不过你的理智，但是神啊，你说了算。这就是顺服啊，神啊，你说了算，你说了我就去做，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能不能通过我的逻辑，我选择相信，我选择去做，这才叫做顺服。所以当大卫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这从加巴到基色，哇，好大一片啊，全部收复啊，打了非常大的胜战。所以真的征战哦，不在乎人多人少啦，征战在乎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记载到这个地方，大卫作王了，大卫真正作王，而且是神的时刻，是神的时刻，而大卫的生命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大卫是不是完全成熟的呢？还没有。我们讲过，我们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大卫到这个时候很成熟了，但还不是绝对成熟，是相对成熟。他的生命当中依然还有米非波设，依然还有肉体的存在。虽然米非波设成为那个瘸腿的，好像不良于行了，但是肉体的生命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属灵的道路一定有仇敌，属灵的道路是一生学习的功课，不要放松啊，不要放松啊，继续的向前奔跑。阿们。好，那你今天有上网收听收看的弟兄姊妹啊，记得签到哦。你在确的地方，如果你还没签到，麻烦你打一下你的名字，让我知道你有来上课啊。好，我们做个祷告啊，我们做个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主，你何等借由各种的环境来熬炼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你自己。谢主把大卫的一生摆在我面前，让我们不断来学习。我们也知道仇敌不断借着各样事情要来毁灭我们，杀害我们，破坏我们，但主你来的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是要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学更多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的膀臂有力。谢谢主的恩典，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爱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在生活当中活出美好见证。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